我是张富杰，而家是4月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再次对美中之间的不公平贸易表达不满，敦促北京消除贸易壁垒。美国传媒报道说，川普政府官员正在同平壤当局举行直接的会谈，为川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做好准备。英国传媒报道，伦敦正在考虑让前俄罗斯间谍定居美国。此外，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同民间人权阵线等团体在星期六晚上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撑戴耀廷集会，捍卫香港言论及学术自由。出席集会的戴耀廷是这样说的：
我自己是不会为这条红线知哪里来几时画的红线而去改变我的观点，我的立场我仍然都会继续讲我自己认为是啱嘅。
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美中两国嘅贸易纷争仍然未出现任何缓解嘅迹象。美国总统川普喺推特上再次对美中之间嘅不公平贸易表达不满，敦促北京消除贸易壁垒。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40年来对中国都冇个贸易顺差，他们必须停止不公平贸易，取消贸易壁垒，只能够仅征收互惠关税。美国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几十年来亏损几十亿美元，不能够这样再继续下去。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经贸官员和传媒一直不断以异常罕见的强硬辞令来抨击美国，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未有对此直接表态。习近平星期二将会在中国的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讲，这个将会是习近平第一次有机会谈及到贸易战，届时习近平会传达怎样的资讯，无疑倍受关注。美国传媒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同平壤当局举行直接的会谈，为川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做好准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4月7号引述多位官员的话讲，中央情报局正在同北韩的对口机构侦察总局通过非正式管道沟通，协商川金峰会的地点和其他相关安排。此外，美国官员仲通过所谓的纽约通道与北韩驻联合国官员直接沟通。美国和北韩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通常会通过第三个国家就重要事宜进行沟通。报道说，北韩官员正大力推动川金会在平壤举行，但目前不清楚白宫是否会答应。另一个可能的会谈地点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北韩当局至今为止仲未有公开证实金正恩向川普发出举行峰会的邀请。上个月，南韩一名特使在访问平壤之后向白宫转达了金正恩的邀请，川普立即接受邀请。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尤利亚新的身份，并让他们到美国定居开始新生活，保护他们不再被人追杀。今年3月份，斯科利帕两父女在英国一个市被人以神经毒剂袭击，差点没命。英国指责俄罗斯实施这次袭击，俄罗斯坚决否认事件演变成西方国家和莫斯科之间的一场外交争端。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情报部门已经就重新安置斯科利帕两父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星期六4月7号，德国西北部城市明斯特一辆汽车冲入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说司机在车内开枪自杀身亡。警方发言人说，调查人员正在根据目击者证供调查是否还有另外两个人从车上逃离。他说警方正在调查车上发现的可疑物品。有关官员说，有6名伤者伤势严重， 巴西前总统卢拉星期六向警方自首，开始了由于腐败罪名而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72岁的卢拉走出圣保罗附近的钢铁工人工会大楼之后被警方带走，较早前他匿埋那里2日。卢拉被指接受一间建筑公司的豪华住宅贿赂而在去年被判有罪。卢拉在2003年到2011年期间致力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他卸任时候的支持率达到 83%。美国总统川普的加泽同公司总部所在的川普大厦星期六4月7号发生大火，导致一名男子死亡，4名消防人员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长尼格罗说，当消防人员早上5:30到达这栋一共58层的大楼时，他的第50层几乎完全着火。他在推文上说，这场火很难扑灭，你可以想想，这栋楼这么大，我们距离地面50层楼这么高，大楼其他各层也都有很大的烟。尼格罗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川普家人都不在大楼里面，消防局未有公布火灾原因。当局仲未有公布火灾中死亡男子的身份，4名受伤消防人员目前并没有生命危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向加拿大青少年冰球队星期五晚上车祸事故造成14人死亡表示哀悼。川普发出推文表示，已经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这宗事故通过电话。这宗车祸发生时，青少年冰球红堡野马队乘搭巴士准备到尼柏温参加比赛，他们的巴士和一辆拖车相撞。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还有14人受伤，3人伤势严重。当时车上有28个人，包括教练和司机。红堡野马队有24名球员，最小的16岁，最大的20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泛民本土派各办集会支持戴耀廷捍卫言论自由。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最近在台北发表有关港独的言论，被北京、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严厉批评，引起的风波持续发酵。香港民主派和独派团体星期六晚间分别举行集会支持戴耀廷及捍卫言论自由。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估计，超过2000人参与泛民集会。戴耀廷表示，是雨伞运动之后少有的大型集会，反映出香港人已经不能够忍受文革式的批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同民间人权阵线等团体，星期六即是4月7号晚，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撑戴耀廷集会，捍卫香港言论和学术自由，声援最近在台北出席论坛的时候提及中国结束专政之后香港可以考虑独立建国的言论，连日来被北京、香港政府和建制派严厉批评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公民党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霭仪都有出席并且上台发言。大会并没有正式公布参与集会的人数，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就表示，估计超过2000人参与集会，香港警方就估计高峰期有1200人参加。戴耀廷在集会率先上台发言，表示集会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参与集会支持言论自由的市民。戴耀廷表示，他连日受到亲中阵营严厉谴责，其实真正的罪名不是特首林郑月娥所说的鼓吹港独，他认为真正的罪名是叫大家思考香港的未来。
现在你看到在习近平、即修宪之后要永续主席的这个主旋律下面呢，他要的就不单止你不可以反对这个中共的政权，你还要是支持 这个的中共统治要永续，是要我们连去想下未来有什么可能性都不可以。这个就是现在中共在香港想要做的事。
戴耀廷表示，最近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踩人家的红线，是不是要挑衅。戴耀廷表示，这条红线是要收窄香港的言论自由。以前在香港可以讲港独，后来北京划了红线，港独不能够参选，又有人提及将来在香港搞自决公投，港独是选项之一，北京的红线又划为自决都不能够参选。戴耀廷认为北京不断划红线去分化香港人。
我自己是不会为这条红线不知道哪里来何时划的红线而去改变我的观点，我的立场，我仍然都会继续讲我自己认为是啱的嘢。
戴耀廷今年3月24至25号在台北出席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主办的港澳中国民族及台湾自由人权论坛，他在总结发言提及，反专制成功以后，在中国大陆现在不同的族群用什么关系联系在一起，可以考虑成为独立的国家或者成为一个联邦的部分，亦都可以考虑欧盟邦联的部分，这个是民主自决。香港政府3月30号回应传媒查询有关戴耀廷发表香港可以考虑独立的言论的时候，罕有发表新闻稿谴责戴耀廷，对他的言论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即是4月6号再次点名批评戴耀廷在台北出席相当政治性的活动的时候发表港独言论，当局必须以正视听加以谴责。北京官方新华社、港澳办、中联办、香港亲中传媒41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连日批评戴耀廷到台湾播独，是他继发动占中之后又一次赤裸裸践踏法治的行为。多个亲中团体到香港大学示威，要求开除戴耀廷的教籍。戴耀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六晚的集会是雨伞运动之后少有的大型群众集会，反映香港人已经不能够忍受文革式的批斗。
我想在雨伞运动之后都是少有我们有这么多的朋友能够 出席啦。其实还有很多人我相信都是在都会支持，都会是反对这种这样的文革式的批斗的。我想是香港人是忍够的啦，即是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我自己虽然是被打压那个，但是若果我能够成为到大家重新是去起来出来发声的一个这样的契机的话，我都觉得是值得的。
律师萧思刚最近入禀高等法院控告戴耀廷和香港入境处。萧思刚表示，戴耀廷宣传港独等于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不应该拥有香港特区护照，要求法院颁令褫夺戴耀廷中国国籍，禁止戴耀廷再发表港独和台独言论，并且要求香港入境处收回戴耀廷香港特区护照，不再向戴耀廷发出特区护照。萧思刚1970年代曾经任职港英政府廉政公署调查员、律政署检察官，后来改行从商。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萧思刚在股市失利，后来成为言行出位的律师，包括入禀法院要求禁止大摩发布对香港经济不利的言论。戴耀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香港政府的谴责声明对他造成极大伤害，并且威胁他和香港人的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对于有亲中律师针对他的言论入禀法院，戴耀廷回应美国之音表示， 案件主要是針對香港政府，應該由港府的律師去處理。不過戴耀廷重申，一些針對他而毫無根據的批評，其實會造成傷害。
我都很希望他們真的去細心聽回我那個發言裏面，我究竟是講了些什麼東西。當中我完全沒有鼓吹任何的港獨，我亦都重申了我並不支持港獨，因為在現階段條件不存在，這個我都是不斷重複這個觀點的了。如果他們說連去想下、想像下未來都已經是有罪的話，那我調翻轉頭，我問他們，你想不想一個這樣的香港社會呢？
30多歲任職中學歷史和通識科教師的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加民主派撐戴耀廷集會是不認同最近由黨國機器發動針對戴耀廷的文革式批鬥。劉先生還表示，如果香港人不站出來發聲，繼續退讓的話，北京可能會推動加強版的《基本法》23條立法，進一步蠶食香港人的言論、思想甚至出版自由。
如果真的有23條的話，它就會好像大陸，即我教研到中國都發生一些情況，就是說其實你明明在這裡，譬如說一些維權的人士，他試圖捍衛自己的權益的，但是 會是被個政權是剝奪了他人身自由之餘，可能還會是安插了他的罪名，譬如說你是尋人滋事的，你是擾亂乜乜秩序，或者試圖顛覆國家政權，那很多的罪名其實他可能是沒有經過嚴格的舉證，或者就可以定你罪了。
獨派團體香港民族陣線星期六晚同一時間在民主派集會場地附近舉行聲援戴耀廷、捍衛言論自由集會，他們在集會場地貼上香港獨立的標語，亦都有參加者揮舞香港獨立的旗幟和港英年代的香港旗幟。多個獨派、本土派團體和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的代表出席並且上台發言，期間高呼香港獨立的口號。
香港獨立，以死殉亡。香港獨立，以死殉亡。
參與獨派集會的城市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劉家裕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大專學界都支持戴耀廷捍衛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不希望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不斷地被北京和香港政府侵犯。劉家裕坦言，獨派集會的反應未如理想，但是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代表都有出席，反映學界對香港前途的立場都是傾向香港民族陣線的主張，但不一定都是支持香港獨立。
又不是香港獨立的，所以我們會，其實因為我們政綱，即是我們今年城大學生會，我們政綱、外務政綱有提及到我們會用，即是我們不會反對任何令到香港可以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所謂自決咯。
樹人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張朗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集會是支持戴耀廷和捍衛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他認為戴耀廷在台灣發表的言論很溫和，只是探討未來香港前途的可行性，都受到北京和香港政府禁嚴厲的批評，學界不能夠接受香港重現文革式的批鬥。
我哋唔能夠接受一個言論自由嘅空間，包括討論未來獨立可能性嘅空間，更加去收集或者打壓落去。我哋係即係呢啲係一個恐怖式嘅，即係製造一啲白色恐怖，令到香港人唔夠膽討論香港獨立。我哋唔容許呢種存在。如果我哋身為學生會都唔繼續去守住呢條線落去嘅話，香港只會更加淪陷。
香港民族陣線召集人 Louis 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估計集會人數大約有50人，他坦言人數不理想，但是在獨派士氣低落的情況之下，人數未如理想，但是符合預期。由於集會未經申請，警方派出大批警員在場戒備，並且對 Louis 等多名成員問話和搜查他們的隨身物品。 Louis 表示无惧警方追究他们非法集会，他强调组织的立场是追求香港独立，他们不完全认同戴耀廷在台湾发表的言论，但是作为独派团体也都希望以集会的方式表达捍卫香港人学术和言论自由的立场。今次是戴耀廷言论风波之后独派首次举办集会。Louis 表示不参与泛民集会是因为一直以来本土派独派和泛民在一些立场甚至意识形态上有分歧。
咁其實我係冒然去參加，甚至係所謂嘅，即係叫去單方面去呢個宣，即係所謂嘅大和解。其實呢樣嘢係一個有一個比較不妥嘅一個做法。咁預期咁樣的話，我哋寧願就係去喺出面去另外搞一個集會，就係代表緊就係話我哋兩邊係兩個唔同嘅政治派，係兩個唔同嘅政治勢力，但係我哋嘅立場，咁喺今次呢件事件上面嘅立場一致。
53岁嘅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2013年3月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同埋朱耀明牧师公布《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以公民抗命嘅方式争取武西选候选人嘅真普选，令到香港人能够有公平嘅选举方式选出香港特首。2014年9月底。香港学生组织学联发动罢课，演变成重夺公民广场。戴耀廷宣布提早启动占领中环行动，后来警方施放催泪弹，引发长达79日的雨伞运动。2017年3月，特首选举之后第二日，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三名和平占中发起人和另外6名雨伞运动人士被警方预约拘捕，控以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等的罪名，案件排期在今年11月19日开审，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入狱7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在美国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嘅关系都喺度恶化紧之际，中国同埋俄罗斯嘅关系却进一步密切。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认为啊，美国嘅决策者既唔应该夸大中俄利益嘅催同度，亦都唔应该忽视促使中俄走向合作嘅重大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法治华盛顿报道。
呢位俄罗斯以及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应该系通过外交手段减缓中俄团结对美国利益带嚟嘅冲击，同时处理好美国同北京以及系莫斯科嘅关系，嚟影响中俄关系嘅走向同本质。他仲认为美国国会在采取有关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的时候，是需要权衡这些考虑。在美中关系因为贸易问题而急转直下，以及是美俄关系因为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而恶化的时候，曾经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以及是驻华大使的瑞孝俭，4月5日在美国的研究机构全国亚洲研究局发表了《一个多极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能够影响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的文章，分析了中俄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是美国如何影响这个关系的走向。瑞孝俭指出，川普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都视为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在他看来，制定一个应对中俄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的策略，是需要清晰的理解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一个因共同的战略利益而得以巩固，但是亦都因为历史上的不信任以及是不同的国家发展轨迹而受到影响的关系。曾经参与了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瑞孝俭大使认为， 在美中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出现突破以来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这个战略三角关系当中，美国占据着有利的地位，而中国目前处于和另外两方有着更好关系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有些时候是无意之间促使到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使到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他指出，中俄之间有好好的理由进行战略合作，两国都反对世界由唯一的超级大国来主宰，都是感受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干预主义倾向以及是对颜色革命的支持的威胁。两国的经济具有好强的互补性，在不令到中亚成为一个恐怖主义温床方面，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仲对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是感到担忧持同情态度，因此北京自己对美国寻求一个压制中国的政策亦都感到担忧。在他看来，中俄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2014年，当时莫斯科和西方因为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北约的问题发生对抗，莫斯科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且对乌克兰东部的反叛运动提供支持，西方则是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将他对中国的保留态度放在一边，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包括同意向中国出售 S-400 空中导弹防御体系，支持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与北京签署了一直被搁置的能源交易。两国仲是在东北亚以及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不过，这位长期研究东亚以及苏联问题的前美国职业大使认为，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稳固，但是并不平衡。他在文章当中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和俄罗斯都不认为他们之间结成一个对抗美国的战略同盟符合他们的利益。一个主要的考虑是经济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美贸易额要远大于中俄贸易额。与此同时，中国的继续崛起亦都令到莫斯科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中国成为了超级大国所带来的战略影响，并且憎恨他们在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所扮演的小伙伴角色。俄罗斯人还是对中国人的移民俄罗斯远东地区是感到担忧，并且认为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而另外，俄罗斯领导人亦都担心中国同佢哋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争夺影响力。瑞孝俭大使认为，中俄之间嘅呢啲发展趋势，尤其系事关美国响中亚、中东以及东北亚嘅利益，美国嘅政策以及系美中俄战略三角关系响呢啲嘅地区嘅动态发展，将会系决定中俄密切合作对美国响呢啲地区利益带嚟嘅边一种嘅影响嘅关键因素。而在分析了美中俄在这些地区各自的利益之后，瑞孝俭大使认为，如果美国希望在影响新的权力平衡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他就必须要迅速地采取行动，解决这些国家对美国有能力维持他区域和平和稳定保障者的传统角色日益缺乏信心。在他看上来，美国的决策者是需要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是目前的一个现实，而且是可能会继续。由于中俄合作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利益，因此美国国会委员会包括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应该是跟上中俄关系的最新发展。瑞孝俭仲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要现实的根据正在改变的国际权力平衡而作出调整，并且采取同美国的根本利益以及是原则相一致的手法。国会亦都应该是利用它的预算权力来确保这些政策是可持续以及是可以承受得起。这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在文章当中仲认为，美国是处理它同莫斯科以及北京的关系可以是决定中俄关系的本质以及它今后走向的重要因素。缓解西方和俄罗斯在欧洲的紧张关系，可以使到俄罗斯和中国回复到一个更为正常有限合作的模式。在中国和俄罗斯比美国有着更强烈的历史和地理上的利益的地区，就好像中亚，或者是在中俄合作冲击美国利益的地区，就好像中东，美国不应该是试图扮演一个捣乱者的角色，而是在合意的时候和两个国家进行接触，在必要的时候抵制他们各自或者是共同对美国利益所带来的挑战。瑞孝俭仲认为， 国会系批准美国对区域伙伴的军售，对于美国继续在区域和平和稳定保障者的角色是十分之重要。继续国会代表团和美国盟友的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亦都是如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发出推文，再次批评中国贸易不公。美国传媒报道话，美国同北韩官员直接会谈，为川普同金正恩会面铺路。英国传媒报道，伦敦正考虑俾前俄罗斯间谍定居美国避险。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内容。美中两国的贸易纷争仍然未出现任何缓解的迹象。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再次对美中之间的不公平贸易表达不满，敦促北京消除贸易壁垒。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四十年来对中国都没有过贸易顺差，他们必须停止不公平贸易，取消贸易壁垒，只能够仅征收互惠关税。美国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几十年来亏损几十亿美元，不能够这样再继续下去。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经贸官员和传媒一直不断以异常罕见的强硬辞令来抨击美国，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未有对此直接表态。习近平星期二将会在中国的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讲，这个将会是习近平第一次有机会谈及到贸易战，届时习近平会传达怎样的资讯，无疑倍受关注。美国传媒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跟平壤当局举行直接的会谈，为川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做好准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4月7号引述多位官员的话讲，中央情报局正在同北韩的对口机构侦察总局通过非正式管道沟通，协商川金峰会的地点和其他相关安排。此外，美国官员还通过所谓的纽约通道与北韩驻联合国官员直接沟通。美国同北韩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通常会通过第三个国家就重要事宜进行沟通。报道说，北韩官员正大力推动川金会在平壤举行，但目前不清楚白宫是否会答应。另一个可能的会谈地点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尤利亚新的身份，并让他们到美国定居开始新生活，保护他们不再被人追杀。今年三月份，斯科利帕两父女在英国一个市被人以神经毒剂袭击，差点没命。英国指责俄罗斯实施这次袭击，俄罗斯坚决否认事件演变成西方国家和莫斯科之间的一场外交争端。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情报部门已经就重新安置斯科利帕两父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星期六4月7号，德国西北部城市明斯特一辆汽车冲入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说司机在车内开枪自杀身亡。警方发言人说，调查人员正根据目击者证供调查是否还有另外两个人从车上逃离。他说警方正调查车上发现的可疑物品。有关官员说有六名伤者伤势严重。巴西前总统卢拉星期六向警方自首，开始了由于腐败罪名而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72岁的卢拉走出圣保罗附近的钢铁工人工会大楼之后被警方带走，较早前他匿埋那里两日。美国总统川普的加泽同公司总部所在的川普大厦星期六4月7号发生大火，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四名消防人员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长尼格罗说，当消防人员早上五点半到达这栋一共58层的大楼时，他的第50层几乎完全着火。他在推文上说，这场火很难扑灭，你可以想想，这栋楼这么大，我们距离地面50层楼这么高，大楼其他各层也都有很大的烟。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向加拿大青少年冰球队星期五晚上车祸事故造成14个人死亡表示哀悼。川普发出推文表示已经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这一宗事故通过电话。这宗车祸发生时，青少年冰球红堡野马队乘搭巴士准备到尼柏温参加比赛，他们的巴士同一辆拖车相撞。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仲有14人受伤，3个人伤势严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印度防长在莫斯科呼吁海上航行自由，俄罗斯不肖中国不满继续武装越南。当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军演之际，印度国防部长在莫斯科呼吁应该确保太平洋海上航道畅通。同时，尽管面对中国的不满，俄罗斯继续和越南密切军事关系。越南军队将会首次参加由俄罗斯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越军可能会和中国军队同台比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星期三表示，印度太平洋地区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引擎，这个地区的稳定不应该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和空中航道的自由通航权至关重要。出席第七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西塔拉曼在当日的发言中重强调，围绕海上疆界划分所引发的争端令人不安，必须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这些争端。西塔拉曼讲这番话的时候，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样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就坐在他的身旁。西塔拉曼说，印度积极寻求和中国解决双方之间的棘手问题，并已经看到进展。他说，印度致力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期望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印度亦都同样在积极发展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普遍抵制俄罗斯每年主办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今年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多数都是来自亚洲和非洲。中国参加今年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官员的级别高过往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当日发言时介绍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内外政策，他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俄罗斯的多年推动和游说之下，印度目前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新的成员。目前还不清楚在这次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之后，印度是否亦都同样会利用上合组织的平台继续讲述印度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以及呼吁确保国际水道自由航行权。六月上旬在中国青岛将会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可能会有答案。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三月下旬访问越南的时候，越南领导人当时都呼吁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应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且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中发挥和施加影响力。拉夫罗夫当时会晤了越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等越南领导人。一个多星期之后，中国外长王毅亦都访问过越南。俄罗斯的能源公司目前和越南合作开发南中国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其中一些开采地区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俄罗斯同时都向越南提供大笔贷款，帮助越南采购俄制武器装备。俄罗斯的一些传媒人士和学者说，俄罗斯和越南的积极互动，特别是向越南大规模出售武器，已经引起中国的反应。中国私下场合通过各种的渠道向俄罗斯表达不满，但尽管如此，俄罗斯至今仍然能够成功地在中越两国之间游走。俄罗斯达到了在和越南密切关系的同时，亦都不影响到和中国继续走近的目标。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这一次亦都出席了第七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吴春丽星期三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双方确定进一步推动两国军队合作，并签署了未来三年两国军队合作的路线图协议。俄越两军将会举行海上潜艇救援和搜救联合演习，在向越南全部交付了六艘基洛级潜艇，以及帮助越南组建潜艇部队，建造了潜艇基地后勤保障维修设施之后，俄罗斯仲将会在救援失事潜艇领域为越南提供新的帮助。吴春丽特别感谢俄罗斯决定今年让更多的越南军官前往俄罗斯受训，今年前往俄罗斯受训的越南军官人数接近200名。越南军队今年夏季仲将首次参加由俄罗斯所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包括莫斯科郊外的坦克比赛以及战地厨房和军医等其他两个科目的比赛。中国目前参加了俄罗斯主办的绝大多数军事比赛项目，在今年莫斯科郊外的坦克比赛中，中国、印度和越南军队可能将因此同台比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4年，维吉尼亚嘅冷港战役结束咗北方波多马克军团长达一个月嘅攻势，佢哋几乎一直打到南方邦联首府里士满嘅大门口。不过，北军将领格兰特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冷港战役，北军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的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被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已经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到1864年秋天的时候，南北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朗，南方军的兵员和军备都出现短缺，而得到补充的希望又十分渺茫，北方似乎已经胜券在握。和南方相比，北方军的兵员更为充沛，装备亦更为精良。不过北军的伤亡和损失亦很惨重，这个主要归咎于一种新型子弹的发明，这种被称为米尼弹的子弹极大增加了枪支的杀伤力。米尼弹出现之前，没人能够打中30米以外的目标，有了米尼弹，150多米以外的目标都不在话下。配备了这种子弹的士兵躲藏在石墙或者土墙后面向敌人射击，对方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多数将领似乎无法接受米尼弹，他们继续沿用米尼弹出现以前的进攻方式，就是成百成千人在敌人前面一字排开，听到进攻的信号之后向前推进，到足够近的地方时向敌人开枪，然后发起冲锋，用刀或者是索性用拳脚和敌人展开搏斗。这样做目的是要震撼敌人，吓到敌人，叫他们逃跑。不过南北战争双方将领都逐渐意识到这种办法越来越行不通，进攻部队还未靠近就已经被防守部队的子弹击中了。在3.5年的冲突中，南北双方都有成千上万人伤亡，但是战争仲系继续。在东部，北方军越来越逼近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在西部，北方军 亦在谢尔曼将军的率领之下逐渐深入南方腹地。谢尔曼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要占领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这个亦是南方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工业城市之一。第二个是要摧毁约翰斯顿统领的南军。谢尔曼比约翰斯顿人多，但是南方军往往能够占据更有利的防守位置。遇到这种情况，谢尔曼从来不会正面袭击，而是绕到南军身后逼他们撤退。谢尔曼的这种战术屡试不爽。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以为是约翰斯顿害怕打仗，于是派另外一名将领取代他。这个人新官上任，两日之内就对北方军发动进攻。但是进攻没有充分准备，而且情报又是错的，结果惨败。十一日的战斗，南方驻守乔治亚的部队死伤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无力保卫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被北军攻陷。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将领谢尔曼率兵夺取了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攻占亚特兰大之后，谢尔曼又在乔治亚北部地区同南方军打了几场小仗，然后决定向大西洋沿岸的沙凡纳进军。出发之前，谢尔曼下令火烧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几乎被夷为平地，谢尔曼的部队在前往350公里以外的沙凡纳的途中边走边烧，开辟出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毁灭之路，这个亦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谢尔曼远征。谢尔曼说他要被乔治亚人受折磨，要使南方邦联的人知道他们的政府保护不到他们，北方军士兵在每个农场和乡村停低，抢粮食、抢衣服、抢牲口，带不走和不想要的就索性毁灭。他们纵火烧民宅、粮仓、牲口棚、粮食，倒毁店铺和工厂，纵放火烧毁桥梁、拆掉铁轨。日复一日，谢尔曼手下的人在前往沙凡纳的途中活活用火焰烧出了一条通道。谢尔曼的部队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南方小股骑兵在这支大军的边缘骚扰，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1864年12月22日，谢尔曼到达沙凡纳，他传话给首都华盛顿的林肯总统说，请允许我将沙凡纳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你。谢尔曼远征重创了南方邦联，最后只是剩下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谢尔曼远征给南方士气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谢尔曼在沙凡纳休整了一个月之后，1865年2月1日开始挥师北上，目标是同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城外的格兰特将军会合。谢尔曼的部队途经南卡罗来纳，凡是能够看见的东西一律摧毁。北方士兵记得南卡罗来纳是第一个退出联邦的州，是打响南北战争第一枪的州，所以这次他们一路走一路烧，南方军根本无法阻止。里士满西北面的雪兰多河谷亦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战争之初，南方军就是穿过这条河谷对北方发动袭击的。他们从这里入侵马里兰和宾夕凡尼亚，甚至威胁到首都华盛顿的安全。格兰特将军觉得这条河谷被南方军霸占了已经够久了。格兰特派兵进入雪兰多河谷，命令他们摧毁所有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他对手下说，吞并维吉尼亚，凡是能够到的地方清除一切。结果农庄被烧毁，粮食被烧光，牲口被带走或者杀死，粮食一粒都没有剩，留下的只有烧焦的土地。格兰特将军随后下令谢里登进军雪兰多河谷。1864年秋天，谢里登率兵击败弱小的南军部队，在雪兰多河谷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到1864年年底，整个河谷已经是北军的控制之下，南方唯一剩低的就是罗伯特里领导的部队。痛失雪兰多河谷，南军失去粮食来源，南军士兵几乎断了口粮，出去找粮食的大车每日都是空手而归。南军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人回了屋企，亦有人投奔北方军。南方领袖找不到人来补缺，根本没有人响应入伍的号召。但是南方还有一支劳动力大军没有派上用场，就是黑奴。在这个以前，奴隶只是为军队做些和打仗无关的工作，修路、架桥、赶大车，但是没有人当兵。在北方，数以千计获得自由的黑人应征入伍，但是报酬不够白人士兵那么多。南方邦联议会最后没办法，开始商量给奴隶充军。有人提出议案，建议凡是愿意参军打仗的奴隶一律可以获得自由。这项议案遭到很多南方领袖的反对，就算这样做可以挽救邦联，他们亦不同意。其中一个人说，绝对不能够武装奴隶，你给他们抬枪打仗的那一日就是这场革命结束的开端。如果奴隶能够是优秀的士兵，那就证明我们关于奴隶制度的整个理念都错了。罗伯特里将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只要叫奴隶相信邦联的胜利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就能够成为好士兵。他建议立即给参军的奴隶自由。南方邦联议会1865年3月通过法案接受黑人入伍，但是没有保证给他们自由。但是一切都迟了，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训练，挽救南方邦联的命运。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咪今日的对话当中， Michael 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Under the weather 以及 To grab a bite。
Hello，
喂 Michael， 你今日点啊？在学校见不到你，打电话去你做工那里又没有人听，你没事嘛？
Oh, it's nothing. I'm just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So I decided to take the rest of the day off and really rest.
乜话？你话天气唔好，所以你就请一日假？天气好好啊，你做咩讲大话啊？
No, no. I said I'm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Under. U-N-D-E-R. The weather.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It means sick.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病的意思。那你还不快点去看医生？
Oh, don't worry. It's not very serious. Usually when someone says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weather, they mean they feel bad, but are not very sick.
你的病不是很重要，那我就放心了。但是你为什么今天觉得 under the weather?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eat with a friend. After dinner, it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We didn't have umbrellas, and I had to walk a long way back to my car in the rain. I think I caught a cold, so now I feel under the weather.
唔怪之得啦，你食完饭又淋住雨行咗咁长嘅路，哎呀，你以后千祈要小心啊！如果大病一场，咁真系唔知点算啦。
It's okay, Li Hua.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That's why I'm resting at home. Oh, that reminds me. How is your mother doing? Didn't you say she was under the weather last week?
我妈妈而家好翻好多啦，不过上个星期真系吓死我哋啊！上个星期一，佢忽然间话唔舒服。提早放工，第日就开始咳，仲成身软晒啊！
Oh no!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she had SARS.
冇错，我屋企人都好担心佢感染咗 SARS， 所以人人都话自己 under the weather。不过第二日我妈妈好翻啲，佢哋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咗。
They were all thinking about SARS, so they also felt under the weather. In fact, they were all okay.
咁就係啦，佢哋觉得自己 under the weather 都係心理作用啫。
So, why were you trying to call me at work today?
我想打电话问你，今晚要唔要一齐出去食饭？
Oh, well, I'd like to, but I really think I should stay at home tonight. Maybe this weeken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你话呢个周末我哋食乜话？
I sai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Grab, G-R-A-B, a bite, B-I-T-E, to eat, E-A-T. It means we can go out and have a quick meal somewhere this weekend. To be exact, it means to find some quick and simple food, like fast food.
哈？尤其是只食快餐？我就不想这么随便 grab a bite to eat.我想去间有气氛的好餐馆。再讲了 Michael, 你都不应该成日吃那些垃圾食物啊。
I know. It's just that I often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between classes and work. So at lunchtime, I usually have to go to a fast food place and grab a bite to eat. I don't have time to go anywhere else.
如果你觉得中午的时间很少，那你就应该将午餐准备好带回学校。你看你成日在外面 grab a bite, 这样的开支都挺大的。
I don't always grab a bite to eat at fast food places. Sometimes I make lunch at home, but it takes a lot of time in the evening, and sometimes I'm busy then too.
Michael, 你真的不懂得照顾自己了。淋着雨周围走，成日吃垃圾食物，不怪之得你会 under the weather, 你以后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身体有啲唔舒服，咁就係 under the weather。Michael 约你话等佢身体好一啲咧，先至出街 grab a bite to eat。主要咧就系指随便去外边咧食一啲快餐。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在听日星期一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